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今天啊，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啊，今天是父亲节啊，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节日呢？
朋友圈有刷到，没办法，现在造节太多了。
这倒还真不是造节，这个父亲节其实说白了是个洋节啊，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是这个父亲节应该不是一个消费节日啊，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很多人都忘了这个节，二来呢，就算是想起来了，也是在微信上跟自己的老爸啊发一句父亲节快乐啊，仅此而已啊，基本上升不到买礼物的这个份上，不知道掌柜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到父亲节的时候，这个消费的欲望就淡了很多。
众所周知，男人的消费能力排在宠物狗后面嘛，所以可能商家也是觉得很难撬动中年男性的腰包，没办法。不过我看到的另外一个说法说，今年父亲节也有一些宣传，足以证明实体经济有多差，是吧？连本不能撬动的人也想试着撸一把。
哎，我还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宣传，我就看到网上大家都在传一段话，说希望能不能把父亲节改到母亲节的第二天，这样父亲在父亲节那天还能吃上一点母亲节的剩菜。
很有现实必要性。我是看到一张漫画，那个漫画呢是一个父亲的角色费了老大的劲，咬紧牙关在托起一个房子，房子上面呢有他的老婆跟孩子一起在生活的画面，他的妈妈在给孩子做饭。配图呢就是说，为什么都讲母亲节快乐先讲母爱，那其实因为母亲的角色是更容易被看见的角色，父亲的角色是被忽略的，家里的隐形人，家里的 ATM 机，过往有各种说法来形容这么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男性的身份。
这个倒也不至于，我觉得呢，就是男性比较内敛啊。这个我看到，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说法也挺有意思，他就说，就说这个就是生男孩女孩嘛，就是谁跟父母亲啊，就这个话题，哎，挺有意思的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孩小的时候可能都差不多啊，就是过了男孩过了六岁之后，他就不会跟父母就是特别的这个亲热，但是呢他也不会很叛逆，对吧，就保持着有一定的疏离。然后女孩呢是到了青春期就特别的叛逆，就是对父母啊就感觉就特别的疏离，但是女孩一旦过了青春期之后呢，却又跟父母能够更加的亲近，但是男孩就始终就是他就过了青春期之后就保持着更加冷静的距离啊。就我说形容的也我也不是原话啊，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好像还有点道理啊，就是可能男人对亲情之间他就不是特别的善于表达啊。包括你不论是作为儿子啊还是作为父亲呢，可能他都不是那种啊特别像母亲那样，就是能够用很感性的这种具体的表现啊就来体现出来。掌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是不是父亲这个角色都比较内敛呢？
我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规范的指导，大家潜规则默认亚洲国家可能咱们男性的角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比较的沉默，比较的羞于表达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如果我们看美剧，看这种欧美的电影，感觉好像家人之间相互的拥抱，出门了说一句 I love you， 别人给倒一杯水说 thank you， 这种感觉有点很怪，不是我们这种亚洲家庭的这种氛围啊。所以我们的形容是啥呢？我们就形容叫父爱如山，对吧，深沉。这鬼扯，这就是一种社会的约束的一种范例，它是不是最好的，它是不是可以去变化，你是愿意不愿意承认这种范例，甚至你应该有你的自由的。
确实啊，不是每个人都想承认自己是父亲啊。那今天呢大家有一个热搜上榜啊，就是说啊，王思聪今天可以过父亲节啊，这个真的是把两个新闻话题啊串到了一起，也真的挺搞笑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王思聪是中国最有名的富二代嘛，对吧，这个豪门二代啊。那他呢就是身边的女友啊，这铁打的王思聪流水的女朋友，对不对，就没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全都是网红脸啊，全都是大美女。 然后呢，像他这样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结婚的必要啊，竟然就在这个月初吧，竟然冒出来啊，他竟然有一个私生女，哎，这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网红了啊，原来在什么《青春有你》就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里边啊，就是当过选手啊，这好像叫黄一鸣。然后呢，说也挺搞笑的，这黄一鸣他去年的时候啊，未婚生女，然后大家就问他，对吧？孩子的爸爸是谁？他在评论区里回复了一条，说：“如果你们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的话，会觉得我命真好。”哎呦，然后这话说完之后呢，对吧？很多人就说：“哎，那肯定是找了一个豪门，对不对？那莫不是王思聪？”结果呢，他也没有否认啊，然后他就形容了一下，他说：“嗯，我孩子的父亲，他不仅有钱，而且长得帅，基因优良。”啊，他一说长得帅，大家说哦，那应该不是王思聪。结果后来到6月15号的时候啊，他正式承认他王思聪就是孩子的父亲，而且我还掌握了这个关键的证据啊，就是他就是我孩子的爸爸啊，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说啊，大家都以为我是为他的钱，我可以说啊，这个养孩子的一切啊都是我自己掏的钱，都是我自己赚的钱啊，我没有花王思聪的一分钱。那为什么，对吧，要把这事儿爆出来了呢？他说他在微信上啊，想给王思聪看看孩子啊，看看他俩这个女儿啊，结果呢王思聪竟然把他拉黑了啊，然后他说他就破了个大防啊，所以呢他要把这件事儿啊在网上曝光出来。他说啊，我不是为了嫁入豪门，我也知道啊我跟他没有未来，不可能啊，但是我就是想说啊，我就是想把这事儿爆出来啊。所以果不其然啊，也上了热搜啊，他的这个直播间里边流量也哗哗的来了啊。然后啊，这个王思聪对此明显是不想承认嘛啊，在这个回答别人的这个询问的时候，他就回复了一句，都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啊，就可见是不想认这件事儿啊。然后问这个，大家就问这位黄一鸣啊，就这个女网红，就说你怎么确认这孩子是王思聪的呢？他就说，因为我当时就没有别人啊，所以肯定是他的啊，所以他所谓的证据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啊，但是就他所言啊，那显然是他是比较一厢情愿的，拿他的话来说，他是分手之后啊才怀的孕，然后自己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了，作为一个单身妈妈啊，那他现在在网上把孩子什么的也都爆出来，那他显然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认祖归宗吧。然后呢，今天还特别在父亲节的当天啊，很搞笑的直播的时候把自己孩子抱上来，然后在孩子前面说他不想打码吗，就打了四根大葱啊，呵呵，这是暗示，这讽刺也是拉满啊，这没想到豪门的恩怨啊，这让网友们啊都把他瓜给吃到了啊。这掌柜你有注意到这个瓜吗？
确实有注意到，王思聪是流量话题明星啊，他谈的各种女朋友往往都成为新闻的话题，想不注意到都不行。
其实有一个可以大家去讨论的话题啊，就是假设他说啊，他说这个孩子就是王思聪的，当然网友们，对吧，这个反正吃瓜也不嫌事儿大，是不是纷纷都说，哎呀，这孩子长得像王健林，这随他爷爷啊，就找到孩子几个角度啊，就纷纷在网上晒出照片啊，说这个跟王健林长得像。然后呢，对吧，他自己今天也说，嗯，孩子长得是像他爷爷啊，巴拉巴拉，反正自己就认了啊。但是如果说王思聪如果不承认，或者说王家根本就不承认的话，你觉得这孩子有可能会去分这个王家的财产啊，或者说是拿到抚养费吗？
我们这些吃大葱的皇城根脚下的这些才关心上层阶层能不能获得抚养费，我都无语了，我不太清楚，没有研究过这个话题。
这是其实是一个法律性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法律的案例啊，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有钱的男的吧，就是他突然出车祸去世了，然后他的妻子在他丈夫去世之后收拾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还有个外室啊，就是古话讲叫外室了，就是他外边还有个小三儿，然后呢这小三还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他就发现了这个事实之后啊，他就非常冷静的就马上把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丈夫给火化了。这个时候在葬礼的时候，然后这个啊 小山就带着这个私生子就来了，就说他们也要分这个财产，而且呢，这个就是这个男人的父母其实都是知道这件事儿，就知道他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子，但都默许了这件事儿，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做过，因为车祸非常突然嘛，就是没有做过这个亲子鉴定。就没有办法在法律就是在这个生理上啊证明过这是他亲生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因为本人已经就是这个男人他已经火化掉了嘛。所以你觉得他通过什么方式还能拿到就是能够证明自己是私生子是这一家庭的一员吗？
我了解到的一点粗浅的生物学知识，父系染色体它是可以遗传的呀。
你看你就认为他只要跟他的爷爷或者他其他的家人对不对做这个 DNA 就可以了对吗？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大家都是想当然的。我在这个评论里边看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这个说法，我才知道不可以。就是你跟他的家人哪怕 98% 对不对，你 97% 也只能证明你跟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但是不能证明跟那个人就有亲子关系。
有道理啊，这么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印象中就是父系单倍群，就是基因里面有一个父系单倍群，它是能够看到你的祖上，甚至说能够看到你考证你祖上迁徙的一个路线。因为我以前做过基因检测嘛，不过这个确实可能只能证明你们是有就共享了某一些基因对吧，但是你是比三代以内的直系还是旁系还是啥的，这个是说不清楚的。
对，就你证明他确实是你这个家族的又能如何呢？你没有，你可能证明是这个比如说祖父的啊，祖父他的下面的其中的儿子或怎么着，那你能证明就是这个儿子的吗？没有，因为人已经不在了对吧，所以就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证明这是私生子，所以就没有啊。这是这个法律上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了解了一下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就算啊父亲还在世，他如果不想认的话，他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他可以直接就先拟定这个遗嘱，把自己的遗产指定给谁谁谁啊，那就算有私生子白搭啊，不会认的，就是也不会分到一分钱的啊，这个就是可以做到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成龙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在外面有个小龙女，但是小龙女就是有可能就是一分钱他的遗产也拿不到，因为没有，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特意说写给他，或者说把自己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这个房祖名的话，那就没有这个私生女什么事儿。何况虽然说这是成龙承认了，如果说不承认没有办法，他不说有证据吗？那你也看要什么证据啊？基本上就是作为平民啊，平民这样的话，你要是跟这些富豪，你想去拿到，你说，哎，没关系啊，我让我的女儿跟他做一个亲子鉴定就行了。掌柜，你觉得这能做吗？
能做是法律义务上的还是科学意义上的？
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普通人，他就说啊，我觉得我这儿子是跟一个大明星的。是他大明星的，那现在你觉得一个大明星会来对吧，他如果说你是瞎说，你就可能让他来跟你孩子做一个亲子鉴定吗？那不可能，那所有的人对吧都说那我的孩子可能是谁谁谁的，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他根本就无法去做这个亲子鉴定，除非本人也愿意过来做对吧，这个对方自愿过来给你做这个亲子鉴定，那有可能，否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成这个亲子鉴定，你也无法证明对方就是你孩子的亲生父亲。所以现在呢大家都说他如果能够证明的话，就是拿到什么王思聪的法律上意义的承认啊，这是我的孩子或怎么着的话，他根本就不会通过网络的形式用网络的这个舆论来绑架，就是来倒逼这个王家对吧对此事做出处理。
我忍不住在想啊，现在是有基因的技术是吧，不像过去的滴血验亲那么的原始迷信，自然科学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证据链的一个提供。但是放在几十年前，情深深雨蒙蒙那个时期， 依萍是怎么理直气壮找他爸要钱的？他怎么证明自己是他女儿的？
所以，爸爸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得自己承认。那当然，那个你说《情深雨蒙蒙》里，那他那姥爷，他从头到尾他也没有否认。
那天雨下得很大，嗯，
他没有否认，对吧？那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说对方就根本不认啊，而且你们俩有着一定的阶级的差距，对方根本不认，你根本无法近身，对吧？去接近他的话，那你拿到这个所谓的证据，或者让对方为你付什么抚养费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啊，基本上不太可能啊。当然，这个听众里边如果有法律界的人士啊，这个认为这个还有什么相关的这个法律漏洞可以实现这一点啊，也可以去说一说。但是我看挺有意思的啊，就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说呢，还好他生的是个女儿，所以王家也随他去吧。他这个整个这个话说的挺意思啊，说那个豪门永远不会愁血脉的问题，就想生孩子血脉根本就不会愁有没有血脉啊。但是呢，如果他生的是一个儿子，那可能就有点危险了，就是因为儿子可能会真的啊，就为了这个，比如说啊，这个王思聪他自己后来还有了正式的儿子啊，嫡出的儿子啊，不像这个庶出的或者怎么着的啊，那就可能他这个外室的儿子可能就会被利用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势力啊利用来将来去争夺这个财产啦、遗产啦或怎么样的啊，分这个家了或怎么着的。但是是一个女儿嘛，对吧？那他就觉得威胁可能对这个家族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所以呢，人家给这个黄一鸣就指出了一条路啊，就说首先啊，豪门是肯定不会理你的，其次，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把这个女儿培养的特别的出息，特别的聪明啊，你这个举世闻名啊，这样的话呢，王家可能还会允许你带着这个女儿认祖归宗啊。说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其实这就跟这个什么看我们看到的很多跟豪门相关的这个小说、啊、都有点相近啊，就是儿子跟女儿的这个区别嘛。
我看到比较多的讲豪门喜欢赛马机制，有些遗传后代观念比较重的这些老板们就开启赛马机制多生，因为你无法保证只剩一个男性或女性的话他的智商有多聪明，因为我们的基因会突变，对吧？这很多是像拆盲盒，那只有用概率，尊重概率，就是多生赛马看谁最优秀。所以我在一些小红书啊，一些线上的一些平台看到这个词出现的比较多。我们节目里聊这东西要慎重，很多的是当事人万一告你怎么办，
能告上我们啊，那真是泼天的流量突然就掉到我们头上了，高兴还来不及。说到这个啊，刚才我就说到这个豪门嘛，就为什么说男孩啊，你外边有个外室可能有个男孩的话，对这个家族可能会有危险啊。比如说真的起了这个商业的斗争的时候，比如说谁想把这个接替这个家族的人给替代掉，那他可能就把外室的孩子接回来，可能想办法给他做亲子鉴定，然后就把他啊接进门啊，这个对吧？大家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情节小说啊或者电视剧里边都会看到这样的情节啊，就是找到外面的私生子。但是女儿呢啊，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边，就是女孩还是多是这个不是用来继承家业的。但是在那个独生女啊，就是中国独生子女这个时代啊，蛮长的几十年，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家他也只有女儿啊，比如说宗庆后就把娃哈哈留给了这个宗馥莉啊，就是他的独生女嘛。那好，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做了总结，说一代的中国的企业家传给二代当中，发现女孩继承之后这个企业运营的普遍比男孩就比儿子继承的企业管理的好，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是因为有几十年正好就是都是独生子女啊，这就没有办法。其实在这个比较这个子女众多的时候啊，还是把孩子 就是传给把这个企业啊，把自己的家族传给儿子的啊，这还更是符合中国人的这个观念。
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随手打开了一下地图软件，搜了一下上海亲子鉴定的机构，我竟然发现仅仅在市区就有28家，而且很奇怪的是，这些亲子鉴定机构它全称就是什么 DNA 胎儿亲子基因鉴定中心，还有是司法 DNA 亲子鉴定。我发现这28家都是24小时营业，难道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为了考虑到用户的时间以及隐私性，让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过来，不被别人去关注啊，全都是24小时营业，单上海就找到了接近30家，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对吧？有需求才会有供给嘛。
这个 DNA 啊，我看了一部电影，我关于这个 DNA 基因检测，这个真的是挺震撼的啊，这其实有点接近于这个纪实片了啊，这个其实我印象有点模糊，不知道哪位听众是不是也看过这部电影。掌柜你有看过吗？就关于这个基因检测的
纪录片吗？
就电影，它被拍成了电影。这个当时呢是说几十年前，就是在一个小镇里边就发生了这个奸杀案。这个小镇其实是一个很平静的小镇，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对吧？这个就是警方就非常的震惊。然后但当时并没有这个基因检测的技术啊，就这个它技术还远远没有出来呢。然后就是只检测出了这个女子体内的血型啊，就只有这血型，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对吧？特征就这两个特征，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啊。结果那这个过去了大概十几年也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这个案件，作案的手法跟那个非常的相似，然后呢血型跟第一次提取来的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有这个血型的太人太多了，还仍然没有办法去排查啊。然后当时就说这个并案处理啊，并案处理之后，这个警察刑警就追了这个案件，追了十几年啊，非常的希望能够把这个破解。这个时候他听说在一个大学里边有一个教授啊，这个教授好像还是个副教授，他新研发出来了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呢就是基因检测啊，就是咱们现在就说的就是 DNA 基因检测，就是能够根据这个基因检测判断出来具体是哪个人啊，就从血液里边就能查找出来这个基因密码，然后就能查出来具体是哪个人。然后他就找到这个医生找到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呢他说我这个刚刚做出来就是这个成果，还从来没有想到他还在刑侦破案上就还能有个用处啊。他说这个我也心里没有底啊。然后他说这样吧，我现在有2份血样，你帮我做一下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在这个事儿之前呢，这个为我不知道是故意设计的还是真事儿，当时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已经有一个人认罪了。有一个人他承认这两个人都是他杀的啊，然后这个警方就急切的要求结案，而且呢民众的呼声特别的就是剧烈，就要求一定要把人枪毙。就是这个时候他顶住压力，为什么呢？他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可疑的点，就是他让这个已经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说这个女生穿的什么衣服的时候，他把裤子都说成了裙子，就这个纰漏实在是太大了啊，这个整个的包括作案的地点什么说的也不够具体，但是他就承认了。然后警察就是那个他的领导啊，这个就想赶紧把这事儿结案，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最后的期限的时候帮我测出来这两个血型跟这个男的血型是不是一样的，基因啊 DNA 是不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教授就加班加点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啊，就是连夜做啊，在整个这个实验室里边都加班啊，就在这个最后期限 deadline 到期之前测出来了，测出两个结果。第一个，这两个案件里边受害人身上的血型，这个 DNA 基因是一模一样，证明是同一人作案。第二个，跟那个犯罪嫌疑人说的不一致，就他的血型不一致，不是他干的。我的天，这一出来之后，这是舆论哗然呐、啊，然后对吧？大家说这人你靠不靠谱啊？对吧？你这个 你说一句话，这个人都承认了，你就把他就说成不是这个嫌疑犯了，对不对？就感觉这个教授也感觉到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啊。就本来呢，对吧？就都已经非常的，就大家都质疑他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第三名受害者出现了，而那个犯罪嫌疑人还抓在警局里呢。第三个犯罪嫌疑人出现了，死法跟那前两个人一样，就所以所有人都知道错了。然后所有人又突然发现，这个教授的这个成果真的是不得了啊，是对了的。然后那警察说怎么办？怎么找出来这个结果？就是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你猜猜，他要把镇上几千名符合这个年龄段、符合这个血型的男人全部找出来做基因检测。而那个时候呢，就是做一次基因检测要多少钱？反正就挺贵的吧。反正这整个做下来就要上千万。上千万这个英镑还是多少啊？一开始这个不同意啊，不同意。后来他就这个警察就到处去游说啊，或怎么着的啊。然后啊，终于好像是有一家大企业愿意赞助支持这件事儿，就拨了一大笔钱给他。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特别空旷的一个大的什么什么仓库来做这个专门做这个测试，然后让几千名这个男的在那排大队，每个人验血抽血啊。你想这个工程多么的巨大。而且呢，花的那个钱呢，花钱如流水啊。然后这个教授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他这是一个刚刚，对吧？这个做出的这个成果还没有经过这么大的一个检验呢。然后这个场景非常的震撼，结果都做完了，没有找到嫌疑犯。然后这个警察局长就急了，说你这件事儿都没有办法跟国会交代，你这件事儿都，对吧？你这个你不仅要被革职啊，你都要犯罪了，你知道吗？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还没有办法测出来，这个实验根本就不靠谱。然后这个教授呢也没有办法上课了，他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被学生嘘声，然后还质疑他说你就是一个给嫌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开脱的怎么地啊，你能为这件事负责吗？如果这件事如果查不出来的话，你也应该进监狱啊，你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啊，怎么怎么着。然后结果这个反正戏剧性吧，就是有一个人就来警局说我要举报一件事，我晚上听到有一个人喝醉了，在酒吧里说他替谁谁谁去做了，就是验了血。你想那个时候每个人也没有照片，对吧？就是没有办法验明正身，你说你是谁你就是谁了。他说他替另外一个人去做了这个基因检测。结果这警局就马上就找到那人，结果那人就是非常看上去非常平和的一个爸爸，家里边还有几个孩子，然后看着特别老实巴交啊，一瞅就是老好人的那种。那他还挺淡定的，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哎呀，我那天身体不舒服啊，怎么怎么着的？哎呀，行，我就跟你们去吧。就谁也觉得肯定是抓错人了，不会是他。没想到一测，跟那个犯罪分子完全吻合。最终通过这件事儿，就是第一次 DNA 第一次被世人所知。然后他在这个找到了这个嫌疑人啊，然后他的这个神奇的这个通过这种形式来确定一个具体的人的这个功能这个能力啊，这个也是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认可。然后这部电影呢就主要是讲了这件事啊，就 DNA 是怎么啊为世人所知啊，并且破了这个大案的。你想想中国在几十年前有好多的冤假错案，或者说这个未解的这个凶杀案，后来都是在DNA 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很多在近几年啊又重新破获了。我还记得有一个案件是这么破获的，就是一直都找不到人，这个凶杀案都死了，这个凶杀案都发生了几十年了，结果发现在一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血型跟啊，这个好像就是那个白银的那个案件啊，有一个血型跟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那个 DNA 他的 DNA 之间有亲族关系，是一个亲族关系。好几个案件好像都是这样的，发现亲族关系之后就找到那个人啊，就有亲族关系的人，从这个人出发啊，把他的亲族一一的摸排，最后找到了嫌疑人。所以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我看过一些节目邀请亲子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做嘉宾聊他们的工作经历，很多都非常狗血。可能犯罪分子是我们在新闻上能够看到，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 都市的人群，身边各种狗血的都市的情感故事，家庭乱七八糟的关系，都在亲子鉴定机构里面上演了真实的一幕。亲子鉴定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也有的老公突然发现跟自己在一起那么久的老婆原来还有另外一面自己不得而知，是吧？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这种都市狗血的故事太多了，可能它比任何富有想象力的编剧能够创作出来的剧本还要狗血，真实往往比小说影视作品还要精彩。不过我也想讨论，
所以 你讲一个狗血的。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让我吃惊啊。
所以你没有一个狗血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吗？
我不是亲子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
啊，但是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啊，我就可以举一个啊，好几个呢。就有一个案例是这么说的，但我不知道这是真事假事啊，就是他的一个孩子的爷爷就无意中听到邻居说，哎，这孩子长得跟他爸不像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很忌讳这一话，然后这就留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他就越看越觉得这孩子啊，不仅跟他爸不像，跟自己也不像啊，他就越来越想，就这孩子不是自己儿子亲生的。他就想着，既然对吧，这个孩子是那个，如果是他爸亲生，那跟我也肯定是有血缘关系，对不对？他就带着这个孙子到那个基因鉴定机构，跟自己做了一个基因检测，结果做出来之后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就这个孙子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他就勃然大怒啊，就回去就把这个儿媳妇儿啊，这个就打了一顿，然后就是声嘶力竭的怎么怎么着啊，就说，然后他儿媳妇就说，马上带着这个孩子跟他爸做亲子鉴定，如果不是他生的，对不对？不是他亲生的，那什么什么怎么，我就以死谢罪，但如果是亲生的，你们全家都要怎么怎么向我道歉，要赔偿我，然后立即离婚，怎么怎么着。结果他爷说，去就去，那立即去，怎么怎么着。结果他奶奶就把他拦住了，说别去别去，是亲生是亲生的。他说那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因为咱儿子不是你亲生的。
我想问一下，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事件？
在哪里看到的？
这是故事还是真实的事件？
这真实性无可考啊，但是我这个故事印象我还是蛮深刻的啊，在哪里看到的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
我想刚才说为什么，
但这个故事其实是很丰富的啊，就还讲了里里外外的这个原因呢，就为什么说这个儿子不是你亲生的啊，是因为就是讲了之后你就突然觉得又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当时呢她怀孕了，怀了自己的孩子之后，然后她的丈夫呢就是这个爷爷啊，就是好像去部队了还是去工地上啊，就是去工作了，结果他不小心就是把这个孩子就是摔倒或怎么着啊，就一个人苦苦支撑家里的时候，就不小心把这孩子掉了，流产掉了，然后医生就说他再也不能生育了，然后他又想到不想让丈夫失望，他就领养了一个孩子，抱了一个孩子回来。
我感觉
一直瞒着他的丈夫，
这个剧情像是影视作品啊，所以我挺诧异的，
更狗血了是吧。但是最近不是也发生了这个就很多的这个调解节目里也发生了，但我觉得应该也是挺真实的吧，就是不是有一个三个孩子都不是他丈夫亲生的啊，也是做了这个亲子鉴定证明都不是亲生的，然后问这个妻子说，你看这个亲子鉴定出来之后对吧，你还有什么好说，他就说那妻子这样说，亲子鉴定也不一定都准的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还是挺多的啊。确实有了这个基因检测之后啊，一方面可能对吧，确实在破案上，在刑事案件当中啊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确认亲子方面啊，它可能在民间被用的更多。
你说那个应该不是什么调解节目，是2023年12月份爆出来的江西上饶陈先生三个孩子非亲生嘛，闹得挺大的，因为这挑战了咱们国家这种社会伦理的底线了。至于这种电视台的调解节目咋说呢，我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的。比如说上海电视台吧，某调解节目，这些都是请的专业演员啊， 要有越有戏剧性故事性观众越爱看嘛，这个就离新闻事实就比较远。我倒是有一个话题想跟你讨论，不是关于所谓的明星八卦狗血私生子，说实话离普通百姓实在是太远。你要知道亲子鉴定，刚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我为什么觉得吃惊，一方面它是一个极度隐私的一个事情，对吧？你即使是亲子鉴定的专业的机构，人家也是要尊重客户的隐私权匿名性的，而且亲子鉴定这个事情本身你要有相关的样本，甚至说需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就现场采集点样本，这对孩子本身是心理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嘛，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社会的狗血呢，大家也作为一个成年人都心知肚明。我想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我印象中上一个类似于明星突然多了一个孩子的事件呢，是华晨宇突然有了一个孩子。当然了，他们涉及到公众人物，可能也有一些商业利益的考量，不能够承认自己有孩子，会影响到自己的粉丝啊、商业的代言啊、商业回报啊，或者说个人的选择啊，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比较多啊。我们就谈普通人，大家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男女双方他们发生了生理活动，然后女方怀孕生子，这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怀胎还要十月呢，对吧？正常生产。我想问一下，女方有权利自己去做主张，在男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生下来，以及在男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自己偷偷的生下来，女方有没有这个权利？
你是说法律上还是什么？
法律上似乎我了解没有说鼓励支持或者禁止你偷偷生下来，我是说从我们的社会人之常情的一个角度，
这个未婚妈妈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我不知道啊，有些不有国家可能穆斯林的可能不行，都可以决定自己生不生这个孩子。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
单亲妈妈、未婚妈妈不是很对啊？这个不是，你是说道德上啊，还是法律上？法律上肯定是不禁止的呀。
是啊，我说了，所以我不是说法律上，我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情这样的一个道德层面，就是说公序良俗也好，就是我们所生活这个环境，这种人情的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常识，一个社会处事的一个认知，这个领域层面，女方有没有权利，第一，在男方明明不愿意让孩子生下来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生下来了，第二，在男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偷偷的生下来了，女方能不能这么去做？她应不应该这么去做？
我觉得能啊，这没有什么好质疑的。我觉得能啊，就是因
为
这就是女方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权啊。这个可能说有点质疑的，就是在婚后啊，这个比如说女性怀孕了，然后男方特别想把这孩子给留下来，结果女方把这孩子给打了啊，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质疑的，就是说，这剥夺了男方的生育权啦，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啊。但是女方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留下来呢？那肯定是有嘛。因为这个她自己就是女性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嘛。只不过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就要承担，对吧？你自己带孩子或者怎么着的，就各方面的这个风险。那就是或者说你可能得不到这个抚养费或怎么样，你可能自己要一个人独立把他抚养出来，这个你自己要想好这个风险所在，那你自己就做这个决定嘛。不管是医院还是法律都是允许的，都没有任何的文明的国家啊都不会对此有什么禁止的。
你喜欢，好，这是你的观点吧。那我想问一下，男方应该有知情权吗？
这个就是当前的一个情况啊，知情权你应不应该有吗？还是什么？
男方应该有知情权吗？我的表述应该方便理解了。
哎，但我觉得应该有知情权啊。这个从我那这个前面不是观点，前面就是现状啊，我只是一个叙述。但是这后面这块呢，知情权我觉得是应该有的。 啊，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有知情权。
我们假如套一个例子啊，就说上海或者说北京中国，不管是什么富几代，也不过是管是不是首富还是怎么样，总之是权贵之家啊，男方是不愿意女方生下来的，但女方基于各种方面的考虑，对吧，就像刚才丁丁在本期节目前半部分讲的这个女方的各种想法一样，坚持要生下来。另外一种情况是男方毫不知情，结果依然发现自己喜当爹了，这种情况。那你的观点呢，是认为这个男方是应该有知情权的，第二女方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就刚才我举的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男人知道，一个是男人不知道，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因为你说女人身体是自己的，她可以做主，她都可以去把这孩子给生下来。只不过生下来之后呢，你就要承担从法理意义上的你要单独去抚养她，可能没有一些法律上的这个保障，这方面的一些后果。我这样的理解总结是清晰的吧？
所以你的观点呢？你的观点是，如果说父方不想留这个孩子，这个母方就不应该留，是这样？就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观点？
第一，我认为男方有知情权，这个是我和你有共识的，就是那种偷偷的，连对方都不告诉一声，自己偷偷去把他孩子给生下来。不管是基于母爱还是基于其他的所谓的利益的考量，对吧，社会很现实，我们也要直面这个客观的情况，这都是对男方一种权利的剥夺，他应该有这种知情权。至于说有知情权之后他拒不配合不愿意去生，但是女方说像丁丁讲的身体是自己的，我想生就生，对吧，作为单亲妈妈可以承担后果，那没有问题。
我觉得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公序良俗上也不太能够接受的，就是在于有人可能挟以这个孩子，这不叫挟君子以令诸侯啊，就是想挟这个孩子去要挟这个父方，对吧，在经济上啊或者是什么利益上啊，就是为自己谋得一些好处啊，这是大家所不耻的，那这个肯定是道德层面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大多数的女性，她如果想一个人把这孩子生下来啊，那可能对吧，他一般都是应该做好了就是自己要独立抚养的这个精神准备的。
我们很多看到的富二代的女朋友然后让富二代去当爹，这些新闻就讲大白话，就是想母凭子贵嘛。
所以确实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在普通人普通人的这个身上，这个比较少啊，这个还是可能富贵人家啊出现这种事儿比较多。
国外比较狗血的类似的事件是新闻传媒大亨默多克嘛，他在超龄的阶段竟然又能够过父亲节，对吧，他有好几任的后代妻子产生了复杂的关系，但是他的应该第四任吧，邓文迪女士用了非常高超的手段获取了生理样本，让自己怀孕，成功的产出了默多克的亲生骨肉嘛，给自己的跟家族财富谈判的筹码有了非常多的法律上的一些筹码保障嘛，这个大家网上也可以搜一搜，就看起来在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看起来就特别的狗血了，人家有各种高超的技术手段，可能也咨询了专业的团队指导，对吧，如何能够搞定这个生物学的样本。
你知道那个多益网络那个徐波啊，你听说过他吗？
我们婚前也聊过呀。
对，说他的人生目标竟然是生50个孩子。那他说据说他的身家几百个亿。然后呢他到这么多的孩子，不是有一个视频是他一走进一个房间，哇，跟幼儿园一样啊，跟一个大型幼儿园一样，几十个人孩子跑过来就抱着他的腿喊爸爸。这场面也挺震撼的。据说反正他的这个倒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道德的争议，或者说一些狗血的风波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因为好像他是给他生下孩子的，他直接就给女方200万，然后啊这就是续子流 这个就是留子去母啊，去母留子啊，反正就用钱全部都摆平搞定了啊，所以他有这么多的孩子，但他还不用结婚啊，这个也是挺令人震惊的啊。这个竟然在中国这么非常传统的婚姻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他竟然公然啊，就是自己生了几十个孩子，然后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妻子。
这就是超出了平民阶层所能够理解的认知的范围了。再比如说像全球首富，或者曾经的全球首富，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人家都把生孩子当成每年的 KPI， 现在都有十几个孩子了，每年都要生。他甚至公开发言说，生孩子是延续我们文明的关键，你们不愿意生，那我来生，对吧？有的富豪是基于赛马机制，多产出自己的后代，有钱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有基本的社会生存的共识，这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一个不是就是富豪家基因的孩子会混进富豪家，那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每个孩子都经过了严格的这种基因检测。也如果他们不想认的孩子，那你也没有办法打入了人家庭内部啊，去分人家一杯羹啊，这个肯定也是严防死守的。这个普通人想借着这个孩子子凭母贵啊，母凭子贵啊，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容易啊。你像那个李嘉诚的儿子，对吧？他找了女明星，一口气帮他生了三个儿子，仍然没有办法嫁入豪门。当然了，这个钱也确实是没有少分啊，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就成为家庭的一员。还有那个吴佩慈啊，都已经拼了四个孩子啊，四个孩子之后啊，当然他傍的那个大款啊，现在已经，对吧，已经这个锒铛入狱了，他仍然是也是没有拿到一张结婚证，这就是非常现实的残酷的这个现实了。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世界上啊，遵循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穷人本本分分，死守规则，有钱人投机取巧，利用规则，上层阶级无拘无束，创造规则，我们就是在这三个维度下去过自己的一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呢？我们是属于本本分分那一类人呢，在点评往上一层的人的生活方式。
对呀，人家不说嘛，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啊，因为环境就是强者造成的。就是整个你所生存的这个规则啊，你整个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律啊，都是人家制定的啊，当然人家不会抱怨了。我看有所谓的街采啊，这个一看也挺假的，反正就说在上海的街头啊，碰到一个人说，哎，去你家看看，可以去你家拍拍吗？他说你去我哪个家？他说你有几个家啊？人家问他，他说哎，那我多了啊，在市中心我也有别墅，在郊区那就更大啊，市中心的别墅老洋房嘛，稍微小一点啊，就去他市中心那个老洋房里边，哇，墙上一排一排摆的全部都是古董，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 UP 主就问他说，哎，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过上你这样的人生呢？人家说啊，投个好胎吧。这就是事实啊，就是你这个很多的这个阶层你是靠努力也得不到的。不是有人还有个段子说，问他说，哎，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方回答说，啊，我对未来的规划就是想早点死，然后投胎北欧。然后人家说，那你万一投胎到了非洲怎么办？回答说，哎，没关系，那我就来中国上学嘛。
这就属于高级黑了啊。
总之啊，比投胎到中国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这都要容易很多啊。
所以我们这些本本分分遵守规则的人，看到同一个阶层的人不守规则就义愤填膺，看到更上一层的人可以胡作非为，不遵守我们这个层次认为的社会公序良俗，就觉得这是新闻八卦大瓜是吧，仅仅能津津有味。所以我们是用两套标准在评判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
太对了，其实就是这样的，这要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对吧，大家不定的嘴撇成啥样呢， 对吧？但是你看这事儿发生在豪门，那大家这个眼光就不一样了，评判标准也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不讲逻辑嘛。就是讲逻辑的时候呢，如果是讲一个讲逻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啊，就大家用的这个规则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大家就是明显的很自动的切换了两套规则，对吧？两套公序良俗，这个大家切换非常自由啊，几千年的历史大家都已经信手拈来，几千年的文化都已经积淀到如此啊。比如说前面不是大家都说吗，啊，一说到王思聪啊，普通人长成这样，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平平无奇。你看在这个黄一鸣的眼里啊，王思聪这样长得就帅了，大家都写啊，有钱等于很帅，对不对？连对长相的评判标准啊都不一样。
所以王小波在小说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嘛，他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条软调的 JB。 王思聪这种网上很多网友评价他就是一个幸运的 sperm。
对啊，就是因为他投胎投得好啊，生得好，
因为我们中国就是一种父权社会承接下来的嘛，所以王小波说的很对，网友点评王思聪是幸运的 sperm 也很对，我们的父权体制父权话语体系就是要求这么做才是符合秩序的。哎，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还特意查了一下英国的法律，在若干年前英国对捐精是做了一个重大的法律修订。在以往的话，任何人去英国捐精，他们的捐精上限好像是男性45岁还是48岁以下都可以捐精，也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是什么样的受教育的水平。但是呢，在那个法律更改之前是你捐了就行，没有人管你啥。法律修改之后呢，被捐精者所生下的后代在他长大成人之后，英国好像是14岁还是16岁，是有权利向英国的医疗机构啊找寻自己的生理学的父亲的真实身份的，就必须得提供给他，他的后代孩子有这方面的权利。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还是印象很深刻，所以在某一期节目里分享给了大家。甚至英国还有一个很奇葩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受孕者，你想寻找精子银行的这个捐赠者，对吧？英国的机构甚至可以讲大白话哈，就是你要么就是在走医疗的途径，对吧？从捐献者拿到样本，然后完成这个受精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也可以由机构提供捐赠者的信息，你俩线下完成捐赠的过程，看得很狗血。也许欧美国家比较开放吧。嗯，
其实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其实还是要提一条啊，刚才应该补充一下，就是私生子和婚生子一样具有遗产的继承权，是同等地位平等的，都具备这个财产的继承权。所以这个就是哎，所以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只要我不承认你啊就完了啊，就你只要他对方这个私生子能够证实确实是跟你就是有血缘关系，确实是你的孩子，只要人家拿到这个亲子鉴定证实确实是有这个亲生关系的话，那是完全有平等的财产继承的这个权，遗产继承的这个权利的啊。
我们国家的
同时也可以
这么规定，
获得这个对对，同时也是可以获得这个抚养费的。前提但前提还是你一定要拿到这个亲子鉴定啊，证实这个亲生关系啊，才有后续这一些。当然就是还补充那句，就是是有这个遗产继承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但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遗产的继承排在最前面的啊，最优先考虑的是遗嘱啊，就是遗嘱是最先的啊，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继承的顺序啊，如果有遗嘱啊把这个私生子特意排除在外没有的话，那么他也是没有继承，就是也是继承不到一毛钱的。这个富人其实早就考虑到这一点，甚至有人说可能房思聪的名下甚至可能都没有一分钱，这个都已经做好了很妥善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保护啊。 就像这个刘强东跟奶茶妹妹结婚的时候，他甚至把自己未来十年的工资都提前预提了啊，之后每年只拿1块钱的工资，呵呵，就是都是有所对策的啊，或者用这种家族信托的方式啊，都是有所对策啊，这不是普通人啊你能轻易就算计得到的。
我们国家的第一继承顺序是配偶，就是你的对象，对吧？其次是你的子女，第三是你的亲生父母。第二继承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继承。你看，他是先优先考虑直系自己家里人啊，这样一层关系。这些有钱人的话，他们有丰富的遗产财产保全的手段，他们有家族办公室，他们有家族信托呀。他确实可能名下没有什么财产，都是基于信托或者基于海外跨境的大额的保险资产配置。即使是债主追讨也要不回来，对吧？聪明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金融精英为有钱人做资产的打理，那简直是太成熟了，是吧？也不是说我们这个阶层人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就是吃了个瓜，是不是？在外围吃了个瓜，看了个热闹啊，也就得了。那我们这周啊就聊到这里啊。那更多的关于新闻热点啊、新闻话题的讨论，欢迎大家通过订阅我们的公众号啊，酸菜馆播客，找到我们会员节目的购买订阅方式，收听我们每周六上线的酸菜馆会员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